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的15-2，终结疑虑。好，那这个疑虑呢，其实在你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中一定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。好，那因为小我他一定会不断的对奇迹课程讲的东西提出各种质疑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你透过不断的学习跟验证，然后逐渐的去加深你对他的信任。那么基本上我不太会在教学的过程中去给学生灌输各种教条，那我总是会反问他们说，诶，你们如果认为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嘛。啊，那你不用去争辩，你只要去试试看他宽恕的方法，跟试试看你原本小我的那一套，然后看看到底哪一套能够让你见到真相，然后哪一套呢能够真的让你得到平安，这其实就是那个最好的见证，也就真的能够终结疑虑。所以并不是凭借某些权威或者暴力，或者说你就是给我信，然后没有什么好争辩的，这样子的话去学习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段呢。他说，救赎虽然发生在时空世界之内，却不是为时空世界而存在的。好，这个救赎指的是那个救赎的过程啊，就是我们学习宽恕那个过程，那当然是发生在时空世界之内的。好，那也就是因为我们掉入了时空世界的这个幻境之中，所以才需要救赎的帮忙。好，那么他说却不是为时空世界而存在，他当然是为了我们的实相而存在的，为了我们要回归到上主那里而有的，这个是奇迹所说的救赎。好，那在这第一段的后面第八句呢，他说一旦清除了所有学习的障碍，你还需要时间做什么？就是说你把所有学习的障碍，其实也就是把所有的小我都移除了，都透过宽恕而化解之后呢，其实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脱离这个时空。你要说是断轮回也可以。好，然后下面这个第二段呢，第三句开始，他说平安必会来临，这是上主赐你的课题，他的圣师会为你把时间转移为永恒。好，那这个把时间转移为永恒的这个过程呢，其实就是透过你的宽恕，还有加上这个圣师，也就是圣灵，他出手化解小我之后，好，这个是把时间转移为永恒的那样的一个过程。就是说你透过宽恕，然后让圣灵帮你化解了小我之后，能够把你由幻象引渡到这个实相的界域里面去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是一个重点哦。他说回到上主愿你所在之地需要多少时间。好，但是你看这个问题其实在前一节已经问过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瞬之间 an instant， 就是那个神圣一刻，神圣的一瞬的那个一瞬之间。好，那么他说你根本就在，你一直都在且永远都在的那个地方，分裂没有真的发生，凡是属于你的永远都属于你，不受任何威胁。那充满祝福的一刻会不断的延伸出去，直到涵盖了整个时空世界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当下，但是当下即是永恒。好，那么你所给出的这个宽恕呢，它会不断的延伸，它不会只停留在一人或一事，因为宽恕是你整个心境的转变，所以再一次应对出来的，再次 看出来的这整个世界呢，你会发现整个宇宙都因着你的宽恕而有所转变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四段呢，他说你尚未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糟蹋弟兄的。这个翻的是比较情绪化了，其实它的原文是 misuse。 好，我应该是不会翻成糟蹋，我比较建议你把它翻成妄用，虚妄的妄用，这个 use 就是使用嘛，这个 misuse 就是用错误的方法去使用你的弟兄，其实就是把弟兄当成是什么呢？你投射那个追究跟恐惧的那个对象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小我的后勤部队了。所以他说在你眼中他们是为小我撑腰的证人，因为你把你内在的本来是你的那些罪疚都堆给他们去了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其实他们原是圣灵最有力的见证，是圣灵的生力军。好， 那他们究竟是支持小我或者支持圣灵，全在于你的一念。那这个就是奇迹他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其实完全是中性的，或者说它不具任何意义跟价值。那么你在它上面投射了什么呢？其实你就会看到什么，不多也不少。那这个呢是你要投射小我呢，或者投射上主的爱呢，这个是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，看你想让你的弟兄扮演什么角色，想让他们做什么见证，你就会看到。而且这个会随着你对宽恕的学习越加深呢，你就会越折服，然后最后能够完全的去接纳说的确是如此，这个世界的确完完全全就是中性的。好，那他说你会由他们的反应看到自己所做的选择，那这边要小心解读，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奇迹的初学者会以为就是说，那如果我给出爱的话，这个对面这个弟兄是否也会相应的给出爱，给出宽恕，所以他就冥冥之中对眼前的弟兄有一个期待，他期待呢他宽恕他之后对方也会报以这个宽恕。好，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事情刚好是相反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小我，那么小我碰到爱他其实是会惊慌失措的，甚至他会反击的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给出去的是爱的时候，你得回来的不见得是爱，至少在这个幻象层次上面来看是这样。但是从一个更高层次来说，因为你已经看到你跟这弟兄是一体了，从心灵的层次，因为你已经看到你跟他是一体了，所以你给出爱的同时一定也从他那里得回来爱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好，那么下面第九句呢，他说你如果怀疑你的弟兄的话，就反映你还没有彻底的释放他。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弟兄还有一些期待嘛，那我们也害怕说我们如果宽恕他的话，他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等等。那当你有这些疑虑疑惧升起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宽恕还不是真的完全到位，还不是真的那么的彻底。当然我会说这个怀疑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所以无可厚非。那你只要看到自己有所进步就可以，不必因为这样而定罪自己。就是说你对奇迹对宽恕对圣灵的这个信念是否有逐渐加深，然后很多你所谓的原本的怀疑都能够逐渐的清除掉化解掉，然后你对奇迹的认识有逐渐的变得更清晰更正确，我想这个就已经足够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五段呢，他说神圣的一刻尚未出现在你心中，但它必将到来。好，那么唯有如此你才可能认出上主的礼物。这神圣的一刻是可以按部就班修成的，而且这个学习的过程会让你获益良多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奇迹课程的练习手册，这个是任何如果你要自称是奇迹学员的话一定都要做的一个练习。好，那么他的练习手册的编排是不是就给你一种按部就班的感觉。好，那么而且以我们的教学经验来说呢，大部分的情况你如果不真的按部就班去学习的话，那往往这个东西还学不好。好，但是呢他说这一刻所生的慧见，使你视而不见眼前的世界，这个不是你修得出来的。他讲的这个境界当然就是实相的境界嘛。那么实相的境界是由上主赐给你的，由你的生命源头赐给你的，而不是你去修炼得来的。那我们的修炼是为什么呢？修炼并不是为了要去创造把实相创造出来，或者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。那么修炼只是要去回复你对于实相的那个记忆而已，我们已经遗忘很久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第二句，只要你肯按部就班的操练，必会得到清晰而具体的指示。好，那可以说你学习的越久越深入，然后跟圣灵之间的管道就会越畅通。那这管道不畅通当然就是因为小我的这个罪疚啊恐惧啊阻塞了嘛。好，那么当它越畅通的时候，你就越能够接受到圣灵的指示。但这个指示呢更多的是关于宽恕的学习，关于怎么样更快的回到你的天家，那大概比较不是说给你在幻象世界各种很具体的指引，都会有，但是这个重点是放在前面的那一部分。 好，那再来第四句呢，他说不必担心你在世上绝非孤军奋斗，上主的圣师以及他给你的课题都在你身边大力支持。好，所以圣灵永远都在你的里面，好，那他是一直陪伴着你。好，那么只有我们不听，好，没有说他不帮助我们不陪伴我们。好，那他说在操练过程中你唯一可能失落的只是以前的脆弱感，因为你已经开始获得上主的大能了。好，也就是说就类似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，我们会在以为失落的地方找到我们要的东西。好，因为学习宽恕就是要放下小我嘛，好，放下我们的自我嘛，放下我们所喜爱的各种的特殊性，好，应该说所有的特殊性。好，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失落感，甚至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受。好，所以他才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包括像在这边，好，他说你并没有失落任何东西，好，你失落的其实是你的失落感，好，你失去的其实是你过往的脆弱而已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读的是这个十五至二正文，然后他讲的是终结疑虑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。感谢你陪伴我一起做正文的学习。